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4节至29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憎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庆节哈，我们庆祝一下，高兴一下，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在这里，我就祝福每一位我们教堂里头的弟兄们哈，无论是在教堂里头聚会的，或者在线上聚会的弟兄们，祝福你们有美好快乐的一天，身体健康啊，就是说家庭里头有和平，有快乐，最重要是在你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每一天都在长进的当中，祝福大家。当然今天我的讲道也没办法配合这个父亲节这个主题来讲，但是我就引用了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的讲话来跟大家彼此的分享和劝会一下。但是我给的这个今天的讲道的主题叫做做个荣耀神的教会，做个荣耀神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是荣耀神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教会，不是一个冷冷冰冰的教会，也不是一个 不冷不热的教会，而是我们热心起来，要来把荣耀归给神。那首先我们要把教会里头的事情，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侍奉上的态度，都来重新的来看一次，以及我们知道怎么来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以至于我们都可以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以弗所书里头第五章，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基督徒的他们在举行结婚的婚礼的上面，我们都常常听见这些当牧师的或者主持人的都会朗诵这一段的经文哈，因为老边讲到叫丈夫的应该怎么样，做妻子的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又很容易让大家误会，以为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解这些事情而已，就是没有别的重要的信息。其实在里头讲的重点不是在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重点是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不过甚至是借用了丈夫与妻子这么很亲密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来把基督与教会这个关系来表达出来而已。所以今天我要不断地提醒大家要抓住这个重点来看 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所在。首先既然讲到这个丈夫与妻子，当然是从他们结婚那天来开始的。结婚的一天，相信最美的最漂亮的人就是哪一个做新娘子的哈。她当天应该打扮的最漂亮最美丽，她穿的都是一个 白色的这个婚纱，一个她的嫁衣，在众人的面前大家都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这个新娘子，都注意着她，看着她，当然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在一个婚礼正在进行的当中，在会众里头就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子坐在哪里来参加这个对新郎与新娘 的结婚的事情。忽然之间这个小孩子就没有注意别的事情，就问他的妈妈说，哎，为什么这个新娘子穿的都是白色的婚纱，什么意思？那个母亲就很随意地告诉这个小孩子说，哦，因为新娘子今天是最开心了，是最完美的开心了。 那这个小孩子很天真哦，他马上就问母亲说，那为什么这个新郎穿的是黑的？他难道他不开心吗？哎呦，这个做母亲的非常的尴尬，那么赶紧的捂着这个小孩子的口，不要让他再讲下去。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新郎虽然他穿的是黑的这个戏服，并不代表他不开心，其实他可能是最开心的一个人，因为今天他终于可以娶到他最爱的最漂亮最美丽的女子做他的妻子，所以应该最开心的反而是这个新郎的这个男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同样的，在婚姻的当中，或者在这个婚姻之后的这个 reception 里头，我们都把目光都注意这个新娘子，她穿的白色的婚纱真的很漂亮，真的叫人家感受得到非常的开心的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些拍照的人，这摄影师都把他们的焦点重点都放在这个新娘子的这里，大家都围绕着这个新娘子的穿的怎么漂亮来给她拍照，反而这个新郎好像站在旁边，好像只是一个配角一样，就好像我不是重点，我不是主角，主角还是这个我的妻子，我的新娘子而已。但其实人家问这个做丈夫的，你开心吗？人家都没有注意你的，只是注意这个新娘子。这个丈夫说，没有啊，我很开心，人家越称赞我的妻子漂亮，越称赞她开心，我就越开心，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我讲完了整个故事，其实已经总括了我今天要讲的道，因为我说这个新娘子就代表教会，嫁给基督做我们的丈夫。其实如果我们把自己装扮得最荣美的时候，我们的丈夫基督一定会更开心，他得到的荣耀应该是更多，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做新郎的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而妒忌，我为什么别人都称赞我的妻子不来称赞我，没有没有，他反而很开心很快乐。我们的基督教会的头也是教会的丈夫，他也是同样的这么开心。但是我重复一次说，这一段经文是借用夫妻之间这一种的关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这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来记住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当时的保罗用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形容基督与教会的时候，是非常的不简单。因为不要忘记，保罗写这一段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并不是在今天这个21世纪的时代，而是在第1世纪的时代。当时男女是不平等，这个做丈夫的可以在高高在上，这个妻子的可能的地位很低微。所以保罗这样的讲的道理，在当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觉得不可能 ，surprise， 不可能是这样说的。但是保罗就按照神圣灵给他的感动来讲出来，因为他知道基督爱我们教会，甚至于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受苦，牺牲他的生命，付出所有的一切。就是对当时的人听起来就是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但这就是圣经带来给我们人生命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看法，看到神的爱，看到基督的救恩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圣经5:25，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你注意这两个字，正如是很重要的，这说明了这样的一个圣经所讲的是跟基督与教会有关系的。他说，正如基督爱着教会，为教会来舍己，牺牲他自己。所以保罗就是很逻辑上面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他的重点要告诉我们的是基督爱教会， 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所以正如或者是如同这样的一句这个词句的表达，常常在这一个第五章里头重复又重复的出现。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哪里说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这就是保罗当时对着以弗所的教会，那就是以弗所书的读者他们来讲的。当时保罗快要离开那个地方，他就请以弗所教会当时的领袖长老他们就来给他们一个很重大的教训和劝勉，其中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就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血的关系。因为基督为教会流出他的宝血，这是神的召会，是基督耶稣用自己的血流出来把我们买回来的。你注意这个买这个字，并不是代表一个商业的一些目的，而是代表说他付出代价。什么代价？不是金钱的代价，而是生命的代价，而是流血的代价，也就是爱的代价。如果没有爱，就没有这样的付出，就没有这样的牺牲。可想而知道基督耶稣是可等的爱我们这个教会，是多么的宝贵。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每一滴的宝血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知道当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的时候，在这个世界里头还没有教会的出现。教会的出现是在当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之后，这个教会就出现了。当时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教会的出现，但是按照圣灵的感动，耶稣基督他的眼目里头眼睛里头却已经定睛地看着教会。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好像一个先知一样，他知道在他离开世界以后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之后，教会就被建立起来。而教会的建立就是因着他的爱，他付出的爱和他牺牲的流出来的宝血，这就是他说把我们买回来的这么宝贵这么重要的一个意思。这也是保罗在第五章一开头就是说我们也要凭着爱心来行事，正如他要说这个是正如基督爱着我们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一样。所以教会里的行事都是以基督的爱作为我们的榜样标准和我们可以来跟随的一种方法，以爱来在教会里头来行事。因为教会的头我们的丈夫基督他为我们而牺牲他自己，他的牺牲是因为他有爱在里头，如果没有爱他不懂得牺牲，如果没有爱他的牺牲也没有意义，他的爱就成就了所有的一切。人与人之间这个爱是多么的重要，教会里头弟兄与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与同工之间，这一份爱也是很重要很宝贵，以及我们懂得舍下了自己，就是说放下自己，不要那么在意我自己的感受，在意自己的利害的关系，我为别人来设想，我为别人来想一下他的需要他的困难在哪里，以至于我可以也跟他来配合起来，这就是爱的一种动力。但是一般的人说到爱的时候，其实只是说明了他心中有一个叫做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而已，也就是一般人对爱这个定义的一种看法。可能有些人自己都不懂，但是如果他真的来为自己来想一想，看一看自己的内心里的动机，就明白了我们所谓的爱就代表我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我喜欢的我当然爱哦，我不喜欢的我就不爱哦，那就是一般人的道理。但基督耶稣的爱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蒙着爱子的血，就是基督的血，得蒙救赎，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乃是按照的基督他丰富的恩典。那就是说他不单只因为喜欢我们来爱我们，甚至于我们是个犯人是罪人，做不好的事情最恶事的人，基督应该不喜欢我们的， 按照这些人的道理来说，他不应该喜欢我们的，但是他还爱我们。所以耶稣的爱是超乎了人的所谓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从今以后，我们要重新为爱来做一个定义。今天你说你爱这个人，是你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来做一个标准，来做个决定吗？如果耶稣用我们这一种的态度来看这回事情，那么就没有十字架的爱。为什么十字架的爱都是为了罪人，都是为了犯罪的人、作恶的人、做了不好的事情的人？但是耶稣在我们还是做一个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牺牲，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每一滴每一滴的宝血。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爱己的血，这就是成为我们教会为什么总是以爱为出发点，以爱为我们的动机，以爱作为我们衡量事情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所以二节里头说，你们就告诉我们众人，就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圣经是最难讲的啊，因为讲了之后有一半的人不喜欢听，就姐妹不喜欢听，说哎呀，我的丈夫怎么坏，我怎么能够顺服他，他怎么不好，我怎么能够顺服他，我已经相信耶稣了，我的丈夫还没有相信耶稣，那怎么办？当然我基本上我告诉大家，这一段圣经基本上是对着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的家庭、主内的丈夫与妻子来说的，基本上是应该这样。当然有些时候我们首先是妻子相信了耶稣，丈夫还没有信主，那怎么样？那就我们要看别的圣经来懂得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但是最重要是我告诉大家，这里说是如同顺服主，这五个字是五个字吗？啊，对，如同顺服主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只是看前面的，不看最后的这一句话，那你就失去了这句话的重点所在，是以顺服主为一个最重要的大前提，而不是因为人的原因，不是他的原因，他的问题，我要不要顺服他，不是按照主的标准，以主耶稣作为的榜样，因为他我们为我们牺牲舍了自己。顺服是什么？如果有了真诚的爱，那就比较容易顺服，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爱，我们就没有顺服。因为顺服听起来好像就是不得已，我没办法不顺服，这不是顺服，这不是真的顺服，真的顺服是真诚的，是出于爱的，因着爱的缘故我就降服下来，因着爱的缘故我就把自己的自我中心来放下，甚至把我自己的所谓的道理也放下来，就是这个情形。你记得有人不是这样说吗？家庭里头不是讲道理的，越讲道理越糟糕。家庭里头是讲什么？是讲爱，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常常吵架是因为大家都有道理，大家都有自己的执着的一方面的道理，但当我们讲爱的时候，高举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就整个环境情况氛围都不再一样了。信经二十三节继续告诉我们说，因为丈夫，这是做丈夫的男人，他是妻子的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哈。如同，你注意，如同又是其实告诉我们是讲到基督与教会，他是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全体的意思就是说 body， 就是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这个意思。好了，这里告诉我们是重点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明白什么是头。头就是代表权柄的意思，一切的权柄都是从头而来的。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次讲到头的事情，好像我们诗篇里都不喜欢唱一首歌吗？抬起你的头来仰望神，对不对？我们都是喜欢用来这样表达，为什么要抬起我的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头就代表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向，生命的终归都在这里。所以我们要看重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但很可惜， 在很多教会的这一千多年来的转变的当中，慢慢以人为头，我们很注重谁是主任牧师啊，谁是当主席的、啊、谁是当这个主任的，谁是当这个掌权的人，都不对的。其实都以基督为头才是对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以圣经说基督为教会的头，我们只是一个象征，但是还是终归还是以人为头，这都也是 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回到以基督作为教会的头这个道理来看，特别是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在谈论一些事情，为一些事情做决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都应该回到这一个重点里头，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就知道我们应该走在哪一个方向，走在哪一条的道路的上面去了。因为基督才有最高最高的权柄，我们说基督说了才是算的，人说了的还是不能算，基督说的才是能算数的。我们要懂得来依靠我们的主。其实保罗不断的重复这些道理，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原因就是要照到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要建立一个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在这一点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妥协，一定要强调，一定要关注。第二十六节里头告诉我们，教会是蒙恩的教会，因为基督他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的教会，这是很重要哦。所以教会是圣洁的，从神的眼光，在基督的救恩里头，我们是圣洁的。只不过是因为人，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常常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有失败，有错误，产生了毛病，人与人之间有冲突，不再相爱，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但基督起初他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定准了我们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不是我们自己拿来的，不是我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成为圣洁，而是基督让我们成为圣洁，是这个道理。是基督主动的要我们成为圣洁，就好像母亲她主动的把小孩子从她的怀的里头生产出来，让他成为一个出生在世界上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道理。用什么方法？用把我们洗干净的这个方法。用什么来洗？他说有两件事情，用水也用道。等一下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解释一下这一句话的意思。常常我听见有人说，我不会做坏事的，但是我也不做好事。很多人是这样的态度，他以为基督已经很对了，我不在意有没有做好事，但是我不做坏事就好了。人家都称赞他说，哦，了不起，你不做坏事，但是绝对不是圣洁。我告诉大家，这绝对不是圣洁。这难怪圣经里头说，哎呀，我不为冰冷的，但是我不也不为热心，这个怎么样？圣经说这是不冷不热，主耶稣要把我们吐出去，不要我们。所以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脱离罪恶，不单只脱离罪恶，要追求圣洁这些事情。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离开了黑暗，不在这黑暗的范围里头，但他也不走去光明，结果怎么样？到头来慢慢这个黑暗 的力量也就把它包围起来了，因为他不走去光明的那边。所以你 没有站在中间 的份额，你一定不能说我不做坏事但也不做好事，不对。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在生活行为上面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主，就是这个原因。圣经都通通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要听世界里头的人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都是不对的，别以为这样好听，都是错误的，这绝对不是圣洁。所以圣经要求我们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教会，这是我们的追求的目的和目标。可能有人说，这很难做到，我们都是人嘛，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城市当中打滚，我们都很困难做到圣洁，这是我们另外的一面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主的救恩临到我们， 就是要把我们洗干净，成为圣洁的教会。就好像这个叫新郎的，他盼望他的新娘子在结婚那天穿得漂漂亮亮，打扮得美好华丽。同样的道理啊，他不盼望看到这个做妻子的在结婚当天什么都不装扮，什么都就穿得破破烂烂，当然他不喜欢。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在主的眼中，他要我们成为圣洁。那教会是什么？教会都是人，都是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要成为圣洁的事情上面，大家都有份，你有份，我有份，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有份人。不要说这不关我的事情，是牧师的事情，是教会的事情，是执事的事情，都不是，都是你们和你的事情。什么是洗干净？洗干净的意思就是除去。什么是除去？就是不要加添东西在上面去，不要加上别的东西。如果加上去了，那就按照保罗说是玷污了。这本来是白色的，把别的颜色放上去，那是玷污了。所以耶稣来了，就要把我们洗干净，除去我们的罪恶，除去我们的过犯，除去我们的不义，除去我们的自我中心，就是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世界里的抓这个东西，抓哪个东西抓在我们教会里头，那就叫做玷污，明白吗？所以圣经里头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道理。好了，来到这个很重要的地步，保罗说怎么把教会洗干净，通过用水也借着道，从来都有不同的解释。今天我就没有几个时间把不同的人对于这两件事情不同的解释都告诉大家，但一般来说我只可以告诉大家说，水一般人都同意是圣灵，这个道是圣经，神的话语。这一般人，我们很多解经家研究圣经的人都是这样来看。那我就把这个大部分的看法告诉大家，也有很多圣经的支持。你看到吗？在创世纪一开头就说，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在水面上来运行，那就用水跟圣灵拉上一个关系。水也是洗干净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道是圣经，神他自己的话语。那道是什么？道的原文是 rhema， 就是有些中文叫做雷马，就是这个意思。那是生命的道，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灵把圣经里头所说过的话语对我们再说一遍，来感动我们，也就是生命的道，也是 rhema 这方面的意思。那跟另外一个 logos 真道有一点不一样，新约圣经里头两个都有用到的，但是很多时候都用这个 rhema， 就是生命之道这一方面的意思。就我们都已经有圣经了，圣经都放在我们手中，但圣灵通过今天我读圣经这一句话感动了我，提醒了我，这就是生命之道，那就是活泼的道理。 logos 只是一个主观的可观的一个已经放在这里的圣经神的话语，但怎么把圣经放在这里的客观的话语成为我主观的领受和感动，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读圣经来灵修圣经。你不能够匆匆忙忙地把圣经读一遍，那不算数，你要仔细的慢慢的来读，慢慢的来思考，也来祷告，通过圣灵的感动，把圣经这一句话转化成为你今天所需要的生命之道。所以新约圣经以弗所书讲到要用水接受道，这个道这个字就是原文这个意思。那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经里的话早已经写在圣经里头了，但为什么今天忽然之间特别感动我，提醒我，要我悔改认罪，那就是生命之道，圣灵的工作。好了，这是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方面。那召会的意思就是神所选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都是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都跟他们平常一块的生活，但当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神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拣选出来，呼召出来，成为一帮人，我们这一帮人就叫做召会。所以召会的重点不在建筑物，而是人。人是多么的重要，你们是多么的重要，在神的眼中，我们这一群人或者在线上聚会的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教会，神所选教 我们出来的一个教会。帮我推一下好不好？下一张，谢谢。稍等哈，我把它关一下，再重开。也好，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可以吗 ？Raven 和跟 Kitty 推动得了吗？下一张就 OK 了，因为我这边不晓得是也没不是没有电哦，都有电。因为接下来还有好几张的 PowerPoint 给大家来看一下的，可以。好了，好。其实要进一步来解释一下啊，推的太多了啊，刚才。好，这里啊。教会是神所选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要来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也来传扬神的福音。那教会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用我们在家里或者办公厅里头用电脑或者电算机的时候，我们坐的姿态和我的位置是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健康的工作的环境，就是你用电脑的人坐的位置跟这个荧光屏的距离是有一定的。很多人打用电脑的都很紧张，他可能眼睛有问题，他就把头都伸出去，这样来看，就是不健康、不正确。因为久而久之，你的后面的颈骨就产生问题了、毛病。一定要好像整个人一样坐得很正确，距离安排得很好，还要有一个椅子、有一个靠背，那这样对你的整个腰、这个身体健康都是对的。这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位置来做工。同样，教会就是神把我们选召出来放在这个世界里头做工，就要在一个把自己注意自己的正确的位置。很多教会就是我们都是跟随这个世界，世界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人家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结果没有把自己放在应该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看一看教会是什么，教会在这个世界里头的目的和我们的功用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定位放在哪里，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过分的自信和没有自信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所以不要以为 我都依靠神，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想，这是错误的。过分的自信、过分的依靠自己不依靠神是不对的，过分的没有自信，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把握，就等着看吧，这也是不正确的。教会是神所选召出来的，给我们有所谓说有 function、 有功能，也有目的，也有方向，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都看到的，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教会来做一个定位。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区里头，哎呦，周围都是新盖的这些楼房啊，都是 apartment， 都是很多人新的家庭搬到这边来。神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看到了吗？我们要做什么？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圣经二十七节说，教会要把自己奉献给基督，这个自己就是基督。就是耶稣把我们洗干净成为圣洁，目的就是要把教会献给基督他自己。好像新郎把新娘子这么漂亮美丽的女子娶回他的家里，给他自己做他的妻子，做他终身的一个同伴一样。要让教会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旗帜，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只有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句话里头找到荣耀的教会这么一个重要的旗帜。可想而知道圣灵当时感动这个保罗是很厉害的，要他把这样的一句话写出来。圣经里头别的人都没有这样写，唯有保罗是这样写，是荣耀的教会。 但我们要明白，这并不是代表说教会本身是有荣耀的，没有的，荣耀都是主给我们的，是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洗干净，把我们拣选出来，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做主的工，所以我们才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如果我们离开了神，不做主的工，没有做主基督的见证，当然我们这个荣耀就离开我们了，就再没有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做荣耀的教会目的是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要奉献给主，我们要记住这个道理。做荣耀的教会的目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把我们整个的教会，教会里头的每一个人，每一项的事工都交托给主，奉献给主。什么是奉献？就是把主放在第一个位置上面，头一个位置上面，最重要最宝贵的位置上，都给了我们的主，就是这个原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荣耀 的教会？我相信大家都很想问这个问题。保罗其实也告诉我们了，我们要仔细看一下以弗所书，他怎么说，如何怎么做，我们才可以成为荣耀的教会。首先要讲一下一些错误的误解，很多时候人家都进入一个误区里头，以为这就是荣耀的教会。什么是荣耀的教会？很多人说教堂要宏伟要漂亮哦，人数要众多，财产要丰富哦，还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在主理这个事情哦，还有一些有信徒当中有一些名人啊，出名的人家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感觉到很高兴哦，还有卧动很多啊，宣传很广泛哦，尤其是今天在这个网络世界里头，在网络里头要所有的人都知道等等等等，很多人都用这些标准来看到底这是否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我告诉大家，这些只是说明了这是世界的荣耀，世界人的看法，世界人以为的荣耀，但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也不是圣经的意思，也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要做荣耀的教会，不要光是看表面的东西。今天的人只是注重表面的量，数量多少，人数多少，钱财多少，收入奉献多少，你盖的建筑物 有多大，还有你停车场可以有多少车辆可以停进来等等等等，有多少的做工的人等等，哎，这是重量，但是不重级，这级数级方面不看重。属灵生命有奖金吗？不管呢。弟兄姐妹对圣经的认识多吗？不管呢。他们有灵修吗？不管。有祷告吗？也不管呢。有做工吗？有传福音吗？也不注重呢。也今天教会为什么为荒凉，为失败，为走下坡，参与教会的人数没有增加反而下降的种种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是看重外表，外表的漂亮，外表的荣耀，没有看到它的质量、数量、数值方面这一样的事情，这都是我们看重。当然所谓数值首先是从自己来看的，不要光是指向别人说，哦，你的数值怎么样，他的数值怎么样，首先指向自己，我的属灵数值怎么样，我有听神的话吗？我有好好的亲近神吗？好好的来敬拜吗？来查经吗？来侍奉主吗？来跟人家分享神的爱吗？首先看自己，指向自己，而不是指向别人。如果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指向自己来做检讨一下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教会都不再一样，我们慢慢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教会。看一个建筑物，一个房屋，你看都是破了，开始破烂的，它的屋顶破了，外墙破了，门已经歪了，窗户也破了，这个 driveway 走道也破烂了。为什么？可能就是当初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建筑这个人他用一些比较劣质的，就是不好的一些材料来建造这个房屋，结果他越建造这个房屋越高越大，结果他坏的越快越糟糕。我们都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我们看一个房子不要只看它的 cosmetic 到底是漂亮美丽，不要看这些，你要看它质量，它结构 它是坚固吗？用好的材料吗？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教会的生命也是一样，不要看光是看表面，生命的素质在神的眼光来看才是更重要， 应该放在最高的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里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机构，太多的教会是有金钱的外貌而已，却违背了这个金钱的实在的意思，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多太深，以及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只有注重外面的事情，忽略了里头的爱神、敬畏神、侍奉神，甚至愿意为我们的主来牺牲舍己、放下自己，我们都没有关注这些事情了，这是很可惜。这个世界里头的人都追求 要成功，要做成功的牧师，你要懂得怎么做，要做成功的教会，要怎么做，但也都可能只是注重外表而已。神要看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的内在的态度和对神的心意到底如何。所以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他告诉我们，教会既然被洗干净了，就再没有玷污，也没有皱纹等类的这些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重复讲到圣洁，是从神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圣洁。这里讲到两个没有，一个是毫无，一个是没有，那就是说绝对的不应该有这些事情。但我们人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很喜欢买东西，这边要买一点，哪边要买一点，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人都不到这个商店里头买东西，都是网上来购物，结果越买越多，什么都买回来，甚至都忘记了我有订购这个东西来吗，都忘记了，太多太多，但是都不一定需要的，在数值方面也不一定是很好的，所以说是没有。我们不要加添这个世界里头的东西。那我稍微简单讲一下，什么是玷污，什么是皱纹。当这个世界跟教会跟这个世界走得越来越近，就是越来越教会世俗化的时候，教会就越容易被玷污，就是保罗的意思。玷污是从外面来的，不是吗？当我们穿了一个新的衣服，洗得很干净，跑到外面一下子不小心，哦，有脏的东西淋下来了，把衣服都玷污了，是从外面来的。好像你穿了一个很好的衣服去餐厅里头吃饭，不小心，哎呦，有些东西掉在这个衣服里头，哎呦，都脏了，回家了赶紧的要把它洗去，玷污了。教会也是这样啊，我们在文化上常常受到这个世界世俗的文化所影响，世界的标准不合乎圣经的道理都带进来，因为我们觉得，哦，这是潮流，而且是人家喜欢的东西，大家都接受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让它进来了。当它一进来，从外面进来，就把教会玷污了。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很多东西从外面跑进我们的脑袋，跑进我们的心中，跑进我们的思想里头，跑进我们的情路里头，结果都败坏我们，玷污了我们，以及我们成为犯罪作恶得罪神的地方。那皱纹是什么？大家都不喜欢皱纹，尤其是女生都不喜欢，但是皱纹的意思就是身体有老化的表记，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是拼命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把自己装扮得更漂亮，把皱纹都去掉，不要有皱纹， 花很多钱没关系，就把皱纹或者是斑纹都去掉它，因为不要让人家感觉到我年龄的真实的年龄在老化的当中。但你知道吗？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已经告诉我们了，真正能够除去我们的这些皱纹的，是你的心智要更换一心，改换你的心，改换你的心智，对神的心智。很多时候我们起初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心智是最美好的，最单纯的，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我们的初心不见了，爱主的心没有了，冷淡下来，所以我们要把它更新改换，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里头说，我们要心意更新，是同一个道理。常常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心意没有更新，没有更换，我们的皱纹，这些皱纹就是我们讨厌的皱纹，就会慢慢的出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教会与自我中心走得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教会就越来越容易有皱纹。为什么？因为皱纹是从里面生出来的，玷污是从外面来的，皱纹是你生命里头老化了，你的机能有在改变的当中才显露出在你的面上。 和我的皮肤上面去。所以首先注重我们里面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我们的心理的平衡，里头有高兴吗？有快乐吗？或者常常愁眉苦脸的，也都会影响我的面部的表情或者面部的容量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都要注意，很多是从里面跑出来的，我们都要注意，好的求神来把我们洗干净。很多都是从外面进来的，玷污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抵挡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跑进我们的里头。当肉体和自我来掌权的时候，我们都看见通处每一处地方都是皱纹的出现。为什么教会常常有彼此的冲突，人与人之间不和谐，不能够合作，不能够接纳，这些都是皱纹呢？属灵上来说都是不好的皱纹，这表示说我们老化，我们忘记了原来的起初爱主的心，没有更新一下，以至于我们只是依靠着里面的老亚当、老我来做事情，这都是皱纹出现的原因。所以我们教会经常经验有内忧外患，就是这个意思。用我这里说，里面的忧患就是我们产生皱纹的地方，外面来的影响破坏，就成为我们受到玷污的一个原因。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我们说要打属灵的仗、属灵征战的时候，这两方面是尤其需要重要的。然后唯有什么？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里头，让神的话语 来改变我们，牧养我们，提醒我们，责备我们，我们才能够对付得了。时间关系，我接下来最后29节里头说，圣经保罗说，从来没有人恨恶他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思，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个正像就是如同、正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讲基督与教会，基督如何对待教会。就好像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他愿意为他的妻子尽量做所有他能够和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像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恨恶自己的身体的，我们只是 保养一下，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好好的来把自己身体装扮得漂漂亮亮。除非有一些小部分的人是喜欢来残害自己的身体，那就不另外是心理的问题，那是另外的一种。正常来说不会这样做的。正如基督他一定爱我们，因为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我们的基督，就好像、这个教会是属于、这个基督耶稣的一样。但保罗就在最后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其实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所谓的奥秘讲来讲去也是讲到基督与教会。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这个道理还没有明显出来，人家都不懂，人家懂的只是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这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就已经可以预表基督与教会在新约里头的关系，一样的道理。因为神是爱他的子民，子民犯了错，神会惩罚他们，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神就会爱惜他们，保护和建立他们。同样的这一个道理，其实讲到奥秘这个字，在这个新约圣经保罗书信里头总共记载有25次，好多耶。其实有好多次都是在以弗所书里头的，所以你好好的看一下以弗所书。我打算今后多一点时间看，帮大家来研究一下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讲的就是教会的一些重要的真理。这是一个奥秘，原来教会在神的计划里头是一个奥秘，是人不懂的、不明白的事情，但现在因着耶稣的缘故，就慢慢让它打开了，都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叫做奥秘的事情。奥秘的意思就是一个图片一样，本来是一个 box， 把它捆绑起来的、封起来的，人家都不知道里头有什么东西，但到了时候神就把这个 box、 这个箱子打开了，让人家知道里头是什么，把它解开了，这就是奥秘。我再讲一点，就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的路德记、你记得这个故事吗？这个路德记、这个波亚西的之间的关系，这是也是很好的属灵的预表的一种关系。当时她的婆婆拿欧米就告诉这个路德说，当天晚上你去到她的工作的地方，当她喝了酒睡觉的时候，你把她脚上的这个棉被把它轻轻的 掀起来，对不对？是告诉他讲，掀起来这个字的原文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把它启示的意思，打开的意思。所以都是有很美好的意思。如果他当时的路的不顺服，不把它打开，他永远没有达到去到那个美好的结果。同样的一个道理，神的奥秘都有神的计划、神的时间，但是到了基督耶稣来到的时候，就把这个神所要建立教会的这个奥秘的事情、这个道理，都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所以保罗既然这样，他就把教会的这些真理通过以弗所书来告诉我们。所以教会成长和增长的要素是什么？我常常强调，增长不一定代表成长，成长也不代表增长，所以两方面都要配合起来才是应该的，才是正确的。成长就代表生命上成长，从小孩子一直成长到一个成年人，是这个生命的成长。那增长是在身体上面，本来是一个小孩子的身量，这个高度，那慢慢随着他的成长，他也在增长的当中。那反过来说，一个成长的人的身量没有增长，我们说是不正常，明白这个道理吗？教会也是一样哦，你不能说我只追求灵命上长进，什么都其他不管，也不做侍奉了，教会破破烂烂我也不管了，什么有什么需要我们也不管，只是祷告就好了，读圣经就好了，这些是很极端的属灵观念，都是错误的。两方面都有病重，两方面都有需要，因为无论是我们的成长，教会的成长和增长，都是要用来荣耀神的。因为神就是要拣选我们，把我们都洗干净，成为最漂亮最美好的，献给主基督耶稣，做荣耀神的教会。什么是叫教会成长和增长？很多原因，很多因素，但是我觉得那只是我的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你们弟兄姐妹，就是当弟兄姐妹都以自己所参加的教会作为你的荣耀的时候，这一个教会一定成长，这样的教会一定增长。很可惜很多人参加这个教会，但不一定喜欢他的教会，最背后就有很多批评的讲话，不再支持这个事情，这都会产生以及这个教会不能够荣耀神。当我们都爱这个教会，支持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来，在我可能的范围里头，按照保罗说，按照力量也超过力量来侍奉来奉献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是荣耀神的，因为你自己已经以你的教会为荣耀，这就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有皱纹的产生，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愁烦有忧虑，这是问题所在。我们好好的医治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外面就一定成为荣耀的教会。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里头都是名不符实的，跟实在的名字跟的实在是不相同的，很多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华人啊，尤其在东方啊、亚洲啊，那些卖棺材的地方，就是人死了以后不是要一个棺材吗？那个地方叫什么？它不叫棺材店哦，人家不喜欢哦，它叫什么？长生店哦。长生不老的意思，这是人的盼望和要求，但实在不是这样啊！死的人都跑进这个棺材里头去了，这名不符实。还有件事情哦，当时我不知道哦，在商店里头走来走去，看到有一家叫做英文名字叫 Banana Republic， 我就说他是卖香蕉吗？我跑进去，哎呀，没有香蕉卖哦，都是卖衣服，名不符实。还有一些商店走过看到他叫做 coach， coach 不是教练吗？我正要找一个教练哦，练练身体哦，跑进去，哎呀，没有教练，他是卖什么手袋皮包等等，名不符实哎。但我们都平常都没有注意这些事情，但教会跟世界的习俗是应该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是名符其实的，都一块的来荣耀神，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奉献给主，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十二节、十四节重复讲的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使他得称赞，这个他是神的意思，是神得着称赞、赞美、 与荣耀，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有的意向和目的，做个荣耀神的教会。阿门。